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有一座巨大的塑像。那是一个头戴桂冠的骑士，他骑坐的骏马扬起前蹄，后蹄踩着一条巨蛇。他就是俄国历代沙皇中第一个被称为大帝的彼得一世。1689年9月，17岁的彼得在大贵族支持下，将野心勃勃、把持朝政多年的同父异母姐姐索菲亚关进修道院，真正成为掌握政权的沙皇。让众多大臣纳闷的是，彼得当朝后便将日常政务交给自己母亲太后娜塔莉亚和几个他信任的贵族大臣处理，自己离开克里姆林宫。他有时指挥亲信士兵组成的团队进行军事演习式的游戏，更多时间他则出现在莫斯科的侨民区日耳曼村。日耳曼村里聚集了许多外国人，其中有医生、工程师、教师、商人、军官。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广泛接触，能长见识，所以彼得常来这里。他还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航海、天文、几何、数学等知识，这都是过去他很少听说过的。原来，当时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国非常闭塞落后，农奴制束缚下的农业发展缓慢，工业与手工业水平与西欧相比差距很大。贵族子弟中也有相当多人是不识字的文盲，连莫斯科都没几所学校，医生更是缺乏。这一切都让彼得深感俄国的落后面貌必须改变。入夜，克里姆林宫内，烛光下，彼得让侍从展开地图。他看到，俄国北方唯一通海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他回忆起几个月前，带着百多名官员曾到达那里，那是彼得第一次看到海洋。令他深深震动的是，港口有不少船，却没有一艘是俄国的。港口堆积的大量木材、皮毛等俄国特产，都是俄国人用人拉马运才送到这里。这些货物统统由外国商船运出去，卖贱卖贵全由外国商人说了算。况且这个港口一年有九个月冰冻着。彼得眼光往下看，南边的亚速海、黑海，土耳其把持着；往西，波罗的海又是瑞典人控制。俄国要发展、要进步，首先要有船、要有海军、要有通向海洋的海港。想着想着，彼得不禁捏紧了拳头。彼得在1695年发动了争夺出海口的第一次战争，攻打土耳其控制的亚速城堡，但却被土耳其人打败。没有海军是这一仗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彼得一世就大力抓造船、造军舰。他命令集中全国人力和材料，用皮鞭监督工程进度，同时他自己也像一名木匠一样流着汗，亲自参加造船。只有陆军的君王是只有一只手的人，同时又有海军才是双手俱全的人。彼得在心里念叨着这句话。一年半后，俄国建立了他历史上的第一支舰队，然后彼得再次发兵攻打亚速城堡。尽管这次取得了胜利，但是要战胜控制黑海的土耳其，俄国现有的舰只和造船技术力量还远远不够。看来必须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同时用外交手段 与西欧国家联络，共同对付土耳其。于是彼得一世果断地宣布，派俄国名门贵族出身的子弟50人组成留学生团，去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学习航海和造船技术。他们没有完整的掌握技术，不得回国。一旦发现有擅自回国者，将罚没其全部家产。然后他又决定组织一个高级使团出访欧洲各国，他本人将以使团随员身份隐藏其中参加。彼得的这两个决定在贵族官吏中招来了一片反对声。当时的俄国人认为，离开俄国去异国是违背祖宗教会的行为，沙皇陛下隐藏身份出国更是有失帝王的威严。这天，几位贵族元老大臣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修道院忧心忡忡的聚会，他们共同商量后决定冒死进谏，劝阻彼得出国。第二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贵族带着几位老臣求见沙皇。彼得一世一听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断然扳指，将头脑守旧的贵族大臣软禁几天。朕不想见他们，请他们去普利奥布拉人斯基村休息些日子吧。普利奥布拉人斯基村是当年索菲亚公主软禁彼得与他母亲的地方。彼得计划先在使节厅举行告别宴会。第二天，也就是1697年2月24日，他随同总人数为250人的庞大使团出访欧洲。一切准备就绪，突然禁卫军队长紧急求见：“陛下，臣得到可靠消息，射击军上校齐克列尔已纠结一些武装卫士，将在告别宴会中暗杀陛下。”彼得一世听后，脸部肌肉抽搐着，表情古怪。这个齐克列尔当年就是索菲亚公主篡夺朝政时的亲信，射击军是索菲亚将彼得母子软禁在普利奥布拉人斯基村的武装卫队。少年时度过的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顿时重现在彼得眼前。正因为少年时代频频遭受这种刺激，彼得才会染上每当痛苦时脸部肌肉立即抽搐的古怪毛病。想到这些，彼得传令禁卫军立即捉拿齐克利尔等叛乱分子。严刑审问后，那些成贵族大臣反对彼得出访之际发动暴动的贵族军官全部被处死。据他们招供，陛下，您的岳父和几个叔叔也是反对陛下出访的，如何处置？禁卫军队长为难又小心翼翼地问。哼，统统赶出皇宫，严加看管。彼得一世毫不留情。然后彼得隐身其中的使团出访欧洲。在阿姆斯特丹，他参观了造船厂，彼得又打扮成木匠，在船厂虚心学习。在伦敦，彼得偷偷混进议会上院听议会的讨论。在柏林，彼得在武器制造工厂贪婪地问这问那。一直到维也纳，彼得才以沙皇身份与奥地利皇帝商谈结盟反对土耳其的事宜。一年多后，彼得一世率使团回到莫斯科，在普利奥布拉人斯基村接见文武大臣。彼得身穿简短的服装，而不是俄国传统的长袍，热情又不失威严地讲述欧洲的先进文明。随后他又严肃地说：“各位大臣留的长胡子就是守旧落后的表现。”说完，他拿出剪刀，不由分说将一位大臣的胡子剪掉了。在场的贵族们大惊失色。这么多年来， 俄罗斯人一直认为胡子是上帝给男人最珍贵的装饰品。可彼得认为，要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从改变陈规陋习做起。他下令剪去长胡子，贵族不得穿宽大长袍，而要穿简短的服装。他又改革军队，扩建海军，还下令办印刷厂、印报纸，开办一批技术学校，建立科学院，改变立法。他还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新城彼得堡，命令居民迁入彼得堡居住，最后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因为彼得堡地处通往波罗的海的芬兰湾，便于对外交往，吸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改变俄罗斯落后的面貌。就这样，俄罗斯从彼得一世开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西欧各国的差距迅速缩短了。一天，彼得一世亲自带人在彼得堡大街上种树，好多军官和士兵看到沙皇这么做，也感动地加入了植树的行列。彼得抬头看到有个军官在一旁没动手，却在狡猾地笑。彼得没有立即下令惩罚他，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你是在笑我看不到这些树长大成林的日子吧？不错，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后代可以用这些木材造军舰。你是个鼠目寸光的傻瓜，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俄罗斯的利益而这么做。这一席话听得那军官面红耳赤，也让民众对俄罗斯的兴旺增加了信心。